聚会。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四世纪的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事实上它是从十九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一章是同一个故事。十九章我们看见一个很可怕的事，在神的家中居然有人有一些匪徒，他们对于外来的自己的以色列人想要行强暴，拦和拦行可羞耻的事。到最后他们虽然计谋没有得逞，但是他们还是强暴凌辱这个利未人的妾致死。所以这个利未人把这个他的妾的尸体带回去以后呢，切了十二块分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去，结果以色列十一个支派联合起来向便雅悯支派要求交出这个行恶的这些匪徒，但是便雅悯人不但没有谦卑把人交出来，反而站在恶人这一边，与以色列其他的支派敌对，结果呢就造成了便雅悯几乎整个支派灭绝了，剩下600人。现在以色列人虽然打胜了仗，但是他们又聚集在神的面前，他们一点都没有因为打胜而喜悦，反而在那里痛哭，因为他们缺少了一个支派。所以二十一章就接下来要讲这一段的故事。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启示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在他们从前攻打便雅悯人之前，他们曾经在米斯巴聚集向神启示，他们绝对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便雅悯人当时是站在基比亚人的这一边，那基比亚人呢居然有一些人可以凌辱利未人的妾致死，整晚凌辱，而且便雅悯呢居然袒护他们，所以当时他们的确起了誓，就是绝不将女儿给这样的人，便雅悯人站在恶人这边的人为妻。但现在呢，他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他们看见便雅悯人剩下600人，这个支派要灭绝了，如果不给他们妻子怎么办？所以第二节就说到他们来到了伯特利。我们上次提到伯特利是指神的家，事实上就是指示罗说的，所以以色列人就来到了伯特利，就来到了神的家，来到示罗，坐在神面前，一直到晚上放声痛哭。伯特利是神的家，也代表示罗，你可以在十二节的最末了可以印证这句话，因为十二节的最末了他们就把那些400个未嫁的处女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所以你看见这个示罗其实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伯特利。所以伯特利，我们一般讲伯特利是另外有一个地方叫伯特利，但这里的伯特利事实上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来到神的家，其实就是示罗。这时候他们在神面前大声放声痛哭，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打胜了仗欢喜，反而非常的伤心。第三节就说出他们为什么伤心了，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当人在得胜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忘形的。在二十章，便雅悯人连续打了两次胜仗，他们打胜仗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没有一点怜悯，那后来以色列人打胜仗呢，对便雅悯人也没有怜悯，他们不但杀了那些就是那26700人里面的25000多人， 还到便雅悯各城各地方，见人见牲畜都用刀杀尽，放火烧一切的城邑。哦，所以你看见便雅悯人得胜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没有手软的，没有怜悯的。那以色列人对他们也是如此。所以人天然的情感一冲动的时候，常常都会过了界限。又因为他们当时很冲突的起了不该起的事，接着下来呢，就是他们的羞愧，所以他们放声痛哭，向神问：为什么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从前雅各有十二个儿子，现在你看要少了一个支派了。第四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献燔祭和平安祭。他们这时候的燔祭就是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神，因为他们实在奉献不够彻底，所以造成那么多的混乱。燔祭就是说把自己重新献给神，也献平安祭。平安祭现在不仅是向神和好，他也与人和好，所以他们现在要跟便雅悯人和好。所以以色列就彼此问说，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现在找了，到底哪个支派什么地方有人没有出来打仗的？因为以前他们曾经在米斯巴起过誓，凡不一同上到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一定要致死他们，因为他们同心合意要对付便雅悯，所以他要求各支派、各地区、各家族都要派人出来。如果谁不出来，他们要致死他们。所以你看，他们连续起两个誓啊！第一个誓就是说不把女儿嫁给便雅悯；第二个说谁不出来，要致死他们。那现在呢？第六节，他们现在为便雅悯弟兄便雅悯后悔了，因为他们要绝了一个支派了。他们只剩下600个人，支派本来就几万人的，现在只剩下600人。他说，我们既然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那现在我们当怎么办理呢？使他们剩下的有妻呢？所以一方面他们起了誓，他们不能更改，一方面现在他们怎么办，所以他们就自己在讨论该怎么办。第八节，又彼此问说，你看他们讲了很多话，就是没有在神面前问，他们彼此在问，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没有一个人进营到会众安。基列雅比他是在河东地，在基列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进营到会众安，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在那个地方。第九节，第十节，会众就打发12000个大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这是他们11个支派里面的，现在又派了12000个大勇士用刀把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十一节讲到，他们就是把一切的男子以嫁的女子全部杀光。十二节说到，他们在基列雅比遇见400个未嫁的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就他把这个地方整个杀光，剩下带了400个处女要准备给便雅悯人。所以以色列在这边连续起了两个誓，所以起誓绝对不能随便起的啊，起誓就跟许愿一样啊。我们看一下圣经告诉我们的话啊，有很多地方，但我们只是简单看读几句就好啊。我们首先来看传道书第五章箴言的后面啊，传道书第五章啊，第四节啊， 第四节，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所以许愿一定要偿还，而且许愿呢还不可延迟。你许愿不还，不如不取。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这边特别讲了许愿。你如果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还，你还不要，还不如不要取。如果你许了愿呢，你就要偿还，而且偿还不可迟延。不要说你说错了话，不要让神发怒。那许愿，神没有勉强我们许愿，所以呢，你既然神没有勉强你，不要随便许。这里是讲到这里。好，我们再看诗篇十五篇。诗篇十五篇，诗篇十五篇第四节，诗篇十五篇第四节，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里讲到一个真正能够寄居在神帐幕、住在神圣山上的人，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所以旧约呢，他们很注重发誓的。如果你发了誓，虽然吃亏了，你也不可更改。但是到了新约，他就给我们看见了，你什么誓都不能取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节，这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这里特别是引用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跟民数记三十章第二节的话。所以主耶稣特别把旧约这些律法上面的话，他说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但到新约主怎么说呢？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你看见，在旧约有一个律法，他说他允许人起誓，但是你起了誓呢，你要向主谨守，这是旧约。但是主呢告诉我们什么誓都不可起。所以你看见新约比旧约更清楚，摸到神真正的心意。人为什么要起誓？人其实是觉得自己的话怕人家不相信，所以他要拿天拿地拿神来做他的靠山。但是呢，主耶稣的话说，你怎么可以拿天呢？天是他的座位，天是神的座位，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怎么可以用别人的东西来为你的誓言做保证？地是他的脚凳，也不是你的，更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从前犹太人以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大军的京城，神的京城，但也不是你的。他甚至连你的头都不能起誓，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换句话说，你连你自己的头都没有办法控制， 你怎么可以起誓？所以主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你多讲了，那就是从仇敌来的。你为了要掩饰自己，啊，所以你承担不了你的誓的。所以誓言是不能随便起的，啊，你要真的要说，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现在，以色列人在四世纪二十一章，他们仓促的起了两个誓，结果呢，不但现在他没有办法，好像使这个便雅悯的支派能够再恢复，他现在更因为怕起誓而不去行的话呢，是受咒诅、受损失、吃亏，他是怕这个。他不是真正怕神，不是敬畏神，所以人常常因为是怕起誓造成的咒诅，而不是怕神。事实上，你从这里看啊，他们犯了那么多错误，他没有在神的面前真正寻求。他那时候有大祭司可以帮他们寻求的，他没有求。他没有因为他们所起的那种愚昧的誓言，悔改在神面前，他们没有，他们应当是怎么样呢？他们起错誓了，应当到神的面前，悔改，并寻求神的旨意，求神怜悯，求神指示怎么做。结果反而呢，他们怕受损失，怕吃亏，所以就任意而行。以前最开始的时候，基比亚人只是凌辱了利未人的妾，一个妾把他凌辱死了。现在呢，为了他们的誓言，以色列人呢杀了无辜的自己支派里面的整个地方的人。换句话说，他是借着行一件恶事来弥补他另一件犯错的事情。这就是人的愚昧。他不去寻求神，事实上他错了。你知道，愚昧的誓言，错的誓言，你不遵守比遵守还好。你应当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错了，我们愿意承担责任，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因为如果你读扫罗的故事，扫罗就曾经犯了错，违背了誓言，后来神有办法了，这我们稍后会交通。所以他们的确，现在他们为着便雅悯支派放声痛哭，他们同情便雅悯人，但是呢，他却是用不义的方式来偿还。这就是以色列人给我们看见的。好，第十三节，现在他们杀尽了这个地方的人，找了400个处女，全会众呢就打发人到临门旁的便雅悯人那里，向他们说好话、和睦的话。这个时候呢，便雅悯人就回来了，以色列人就把存活基列雅悯的女子给他们为妻，还是不够。你看，杀了整个地方的人，只找了400个处女，还不够。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有了破口了，所以他们现在后悔啊。他们知道，你看很有意思的是，15节特别讲到，因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但是呢，却没有谦卑悔改在神面前，反而是人的办法。他们知道是神允许的，他们应该来到神面前。所以你从16节开始看起啊，你看见都是长老说话。你看啊，16节，会中的长老说。17节又说，然后19节他们又说，都是长老的话，没有一句神的话。他们应当是谦卑在神面前寻求神的话，他们没有，他们反而人的办法。所以16节说，会中的长老就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么办理，使那余剩的人有妻呢？他们在商量该怎么办，就没有去询问神。 好，十七节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十八节又是他们的话，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人曾起誓说，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必受咒诅。其实他们怕受咒诅，他们不敢。十九节他们又说，在利波拉以南、伯特利以北、在示剑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动脑筋了，他们想要抢到示罗呢，每一年碰到节期，都会有很多的驴子出来跳舞。他们想到了这是人的办法，他们就吩咐，就开始出主意了，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驴子出来跳舞，这里示罗的驴子，我们要知道虽然是示罗，但是还是指以色列人的，他们是以色列人出来那个参加庆典嘛，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驴子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区，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来，若来与我们争竞，我们就说，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为我们在争论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驴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将驴子给他们的，如果是他们给的话就有罪，因为他们都起过誓，但被抢的就可以，你看这人的办法，他们不知道是骗神还是骗自己，好像神不知道，我们人，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好像在骗，我们不知道是在骗自己还是骗神，我们在想办法，其实神都知道，所以他们的父亲若是或者弟兄若来与我们争竞，我们就说，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为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驴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将驴子给他们的，若是你们给的就算有罪。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祷告真的要坦诚，你不坦诚你到底在骗谁啊？你以为神不知道吗？神都知道，所以他们就真的便雅悯人就照样而行，按着他们的数目，就200个人从跳舞的驴子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所以我们现在就懂得了为什么今天你知道每一次婚男女结婚的时候都要问有没有人反对，因为呢曾经有人曾经这样就这样抢亲抢的，所以表示说我们不是抢亲抢来的，如果有任何人反对，请赶快提出来，因为当时他们就是抢亲，没有问父母就抢走了。好，24节，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他们回去了，以为问题解决了，因为达到目的了嘛，以为问题解决了，但事实上并没有，为什么呢？因为25节就是圣灵下的整个断语，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的意思，就是个人按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意思就是说他们不管神对不对，神看对不对，他们是看自己眼中对的事他就去做了，所以圣灵下了一个断语，其实圣灵是很忧伤的讲这些话，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没有王，神是他们的王，但他从来不把神当王，个人任意而行。好，我们刚才读到最后一句话，21章25节，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给我们看见这整件事情，甚至四世纪整卷的书都给我们看见，弟兄有的时候是与弟兄自相残杀，就像这里所讲的，弟兄跟弟兄自相残杀，弟兄告弟兄，然后自以为义，然后批评论断，用话攻击人，分裂，这些都是因着 以色列中没有王，换句话说，都不愿意持定元首。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持定元首，我们与弟兄常常就是批评论断、放话攻击。有的时候你会发觉有肢体的联合，就像那十一个支派联合在一起，但是有肢体的联合呢，可是没有头。有支派的团结，但是没有王。所以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都应当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没有一个人是刚强，承认自己的软弱，只有持定元首，只有高举基督做王，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有宝座，让我们的己生命能够下台，才行。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不但不是别人的头，我们也不是自己的头，只有基督才是，只有基督是我们的头，也只有基督是别人的头。那四世纪所形容的，也就是基督教今天的光景。最少你可以看见某些点的确是很像，这是基督教今天的光景，这也是神百姓的光景。圣经忠实的把它记下来，不是没有目的的，而且给我们看见历史呢是一直在重演的。你看我们这些年这两千年来教会的历史，你也看见弟兄跟弟兄那个凶狠的程度，有的时候比外邦人对付外邦人还厉害，更不要说批评论断，用话攻击，从这个宗派攻击另外一个宗派，这个人攻击另外一个人，你看见历史一直在重演。所以我们要求神鉴察我们的内心，回到元首之下。我们应该记得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哥罗西书3:14，那边有句话，他说在这一切之外，或者是在这一切之上，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四世纪最后一句话，整个圣灵的结论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一直等到大卫和神心意的王起来以后，他们这个整个的四世纪腐败的光景才结束。大卫按着神的心意来治理神的百姓，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卫掌权的时候，那些仇敌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那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也像四世纪的光景，各自为政，各个宗派事实上都没有王，都是任意而行，一直要等到主回来，合神心意的王，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回来以后呢，整个局面才结束。在这个回来之前呢，神呼召得胜者，所以得胜者就是他从这一切混乱的环境中分别出来，不一定是说人分别出来，从这个团体分别出来，而是他的灵他的生命是活在神的面前，他能够持守让基督在自己里面做王掌权，不凭自己的意思，凡事能询问主，他是元首，而且能够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爱心就是连夺全德的。那讲到这里，我要特别从保罗的书信最后的劝勉来给我们做一些鼓励因为保罗他在写他最后的书信的时候，就是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呢，他特别有一些勉励的话，因为他知道在教会末后的光景呢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那个光景就像四世纪这里的光景，四世纪是 在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王回来之前，那个普遍以色列的光景。保罗在写他的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呢，他讲到末世，是讲到主回来之前的光景。所以我们对照来看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的功课。好，我们首先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他特别提到逃避啊。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所以你要做一个分别为圣，你要做一个得胜者，你需要逃避，逃避这些事。那逃避什么事呢？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事情啊，这里包括了，当然可以指着前面，就是前面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所提到的，特别是在第六章所提到的啊，第六章特别提到，你看他讲到，比如说第三节啊，有些人到最后会传异教，你知道到末后的时代，你会发觉很多的道理都不纯正了。他不服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合乎敬虔的道理，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艰难争辩言辞，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后贪财，被许多仇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所以保罗特别鼓励，就是说我们末后的人，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要逃避这些事，然后呢追求公义、敬虔、爱心、信心、忍耐、温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逃避这些事还不够，你还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就是你要去追求，所以是要花代价的，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十二节说，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特别提醒我们要逃避这些负面的这些事情。但你自己呢追求的不是知识，追求的还是生命，你要彰显出来是基督的生命，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为真理打了美好的仗。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殉道前要讲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所以又来个逃避所以你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都叫我们逃避。那他的话最主要是从二十节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在大户人家，所以你看现在教会成了一个大户人家。在前书的时候讲到神的家的时候是说这是神永生神的教会，但是到了后书呢已经变成了大户人家。这个大户人家呢看起来很好，又很有钱很富有，但是呢事实上呢有金器银器，但是也有木器瓦器木器瓦器功用很多。你看你很少用金器跟银器来做事情的，但你用吃用常常是木器瓦器。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在神的家中不一定有用的人是神讨神喜悦的，常常你看见一个人好像很忙碌被主所用并不代表他就一定是贵重的器皿所以你不能看外面的。 所以很多人到后来就说，主我奉你 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啊、所以在神的家在幕后的时候，你要记得他是个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这都是出于主的，有木器瓦器，都是出于人的、啊、这些人他很有功用，但是他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啊、金器银器是贵重的，木器瓦器是卑贱的，但是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要做贵重的器皿。所以保罗在这里鼓励我们啊，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个时候主就能用，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就是合神心意的事啊，就能够合神心意了，不是合人的意思，合神心意。所以这个善事是代表合神心意的事。好，怎么能够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呢？当然这是需要依靠主的。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了，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少年人就代表什么呢？生命还不成熟的人叫少年人。生命不成熟的人，他的私欲是什么呢？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以己做出发点，都是体贴肉体，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放下自己，没有单纯向主，没有约束，没有圣灵的约束。所以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你看一样，不是追求知识、哦、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到末后的时代啊，知识啊到处泛滥，属灵的知识也是如此。许多人满足于属灵的知识道理，但是呢，没有与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所以这是提醒我们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保罗连续两次讲到，你要逃避，逃避。也叫我们追求追求。那在 末了的时代，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提到了六种人，这六种人呢都是非常有名望的人，就是说在世界上都有名望的人，但是呢保罗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些人，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沦落在这六种人里面。所以他在提摩太前后书，特别在他末后的这个书信里面呢，他提到了六种人、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六种。第一个人、啊、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跟二十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第二十节、啊、我们看一下，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但他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好，第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徐米乃。你们看到第二十节特别提到徐米乃，这是他叫我们特别注意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圣经上你看保罗特别提到他的名字，所以这是当然不只是对当时的人讲的，也是对我们现在人讲的。意思就是说呢，教会中会有这样的人，教会中会有一个人叫做徐米乃。那徐米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属于婚姻的，属于婚姻的。那什么叫做属于婚姻的呢？就是他与世界联合了，与世界结合，就是联姻了，婚姻联合了。一个与世界联合的人，就说出了他向着神，不再单纯了，不再圣洁了，他已经靠到世界那边去了。所以今天可能在教会里面你会发觉有很多的徐米乃，也可能我们自己就是， 我们与世界联合啊。那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啊，这跟十九节有关系啊。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特别提到，他说要存着啊，当啊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他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啊，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就像一条船一样啊，世界就像海啊，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在，就是教会在海里，船在海中没有问题，但是海水进到了船里面，那就完了啊，所以船不能破。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今天都在这个世界行走，我们都属神的人，我们就好像坐在船里面啊，外面就是世界，所以我们跟世界的确，我们的确是在世界里，但是我们又在从世界中分别的出来的人啊。那你要怎么样过你这一生呢？你怎么样在你世界的一，你在世界生活的一生中，你要注意什么事呢？要存着信心啊，还有呢，无愧的良心，所以良心很重要，而且没有亏损的。你知道我们的良心，如果我们良心感动我们，我们没有去认罪悔改啊，良心就慢慢迟钝了，你慢慢就没有感觉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有人的良心被狗吃了啊，因为良心就好像本来良心，你知道我们的天良是被主的血洗净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的血洗净我们的天良，就是我们的良心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良心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片窗户，透明的窗户，很干净的啊。但是什么时候良心有了控告，我们不理他，就留下了污点啊。如果这污点慢慢留下来久了以后呢，这个透明的窗户就看不见了啊。所以无愧的良心很重要的，所以叫我们长存信心跟无愧的良心。有信心你才能走路的，无愧的良心呢，使我们不会像船破了一样。所以有人丢弃了良心，就在真道上，真道可以说是信仰上啊，真道在原文就是信仰，就在信仰上呢，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所以为什么啊，人在我们基督徒走着走着就掉到世界里面去了，与世界联合了，为什么？丢弃了良心。那徐弥来就是这样的。徐弥来可能也是，所以他保罗写徐弥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认识他们，所以很可能他们从前都是一起追求的，一同服侍的，但是慢慢忽略了良心，没有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结果呢，传承了。水进来了，人就掉到世界里面，就与世界联合了，所以就下沉了。但是不仅如此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又提到他，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十八节，十七十八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弥来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哦，这里徐弥来又出现了，你看他自己与世界联合了，现在他在讲的话呢，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结果他们讲什么呢？就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复活，就没有来世的盼望，这就败坏了很多的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十五章特别提到复活，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十五章。
Thank you.
对不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一下17到19节，17到19节，因为当时哥林多人就不相信复活了，所以你看啊。所以他就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你看这个徐弥来很可怕的，他自己与世界联合了，他也告诉把这些他的话就像独唱一样越烂越大，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败坏许多的人。所以这种人呢，我们必须要预防啊！这是保罗特别提醒我们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人啊。保罗提到的第二个人就是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也是在刚才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一章19、20节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徐弥来跟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他的意思就是人的帮助者，人的帮助者，人的帮助者就说到了，你知道我们可能宗教，我们可能落在一个宗教里面，我们来行善做好事社会福利，所以基督徒像主耶稣讲的，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但你们不常有我。换句话说，我们注重在社会福利上面做善事，但我没有去摸到神的心意。所有的宗教你看见都叫你行善，所以人家说基督教也是行善，但事实上不是的。其中有一种人呢，就像亚历山大，他成为人的帮助者。我们当然需要帮助人，但是我们必须要在主的旨意底下，所以他就落在了一种宗教行善的光景里面，他做善事。那但是十九节特别讲到人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所以你知道吗，宗教的善事有一种很可怕的光景，就当我们不愿意去对付我们的良心，但是呢我们靠着做好事来遮盖，就好像我们喜欢修桥补路来弥补我们曾经做的坏事，而不是到神的面前来对付，求主的血来洁净，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管教。那因着这个沦落到做善事宗教的行善呢，使我们可能丢弃良心，结果我们就落在世界里面去了，这就是宗教的世界。但是不仅如此，这个亚历山大很可能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那个亚历山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四章14、15。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这个亚历山大是铜匠啊。铜匠，从前的铜匠啊，他能做什么生意呢？他就做偶像，做神像来赚钱的。所以呢你看他一方面他好像是他在做偶像的生意来赚钱，然后拿来呢做社会慈善机构来贿赂自己的良心，这样的人呢就容易抵挡真理，所以他抵挡了我的话，所以抵挡保罗的话，抵挡真理。所以你看这个钱财常常成了贿赂我们良心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呢，就是人的帮助者，就宗教行善，这是我们需要提防的。因为你现在看基督教有很多，它不是与主的关系怎么样，它沦落在外面那些好事善事，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主的话很清楚，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但人不常有我。好，这是第二个亚历山大。第三个叫黑摩其离，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们知道，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其离啊，这里，所以第三个就是黑摩其离。整个亚细亚就是那亚细亚七个教会，就是保罗所常常去，每一次出去旅游的，去传道旅行传道都会经过的啊。那黑摩其离是什么呢？他是买卖神所生的，买卖的神所生的，所以跟我们常中国人常讲的那个财神也有关系的。他专门呢寻求自己的利益，因为专门从事买卖，就是所以他的生活跟他的行动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自我为中心。所以保罗也讲了，到后来的日子呢，人是怎么样的，专顾自己，专爱钱财，专爱宴乐，不爱良善，不爱神的旨意，不爱神，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到末后在神的家里面呢，有黑摩其离，就是生活行动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优先。可能亚细亚的人都认识他，保罗特别在信中这样写，他说整个亚细亚都离弃我，其中有这些人，所以这些人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人了。所以你又看见在末后的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有的人为了什么都是以自己利益，生活行动都以自己利益为优先，以己为中心，就离弃了保罗。什么叫离弃保罗呢？就是不跟随保罗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愿意持定元首，不以基督为主。所以这个是第三种人，叫黑摩其离，专门以自我什么都以利益优先为自己的优先呢，是做买卖的。好，第四个就是非吉禄，就是刚才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所讲的，他是跟着黑摩其离一起的。那非吉禄的意思是什么呢？非吉禄他的意思就是逃犯，亡命之徒。他是跟黑摩其离是一同走同一条道路的，可能跟从前他们是跟随保罗一样是走十字架道路，舍己跟随主，但现在呢逃掉了，走容易的路了，而且呢也影响了一些人。所以到后来呢，你看现在在现在教会里面都不愿意谈十字架，都喜欢走容易的路，但是主的话很清楚，如果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非是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不能走容易的路，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就要我复必尊重他。所以我们如果跟随主走到底的话，天父要尊重这样的人，但是很多人走到一半就逃跑了，就是亡命之徒，逃犯，对神来讲是逃犯，就离开了这一条正路。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也是我们一直要好好跟随主的，要靠着主的恩典。所以保罗到后来他怎么讲呢？当跑的路他跑尽了，美好的仗他打过，所信的道他守住了。 所以保罗是一个不是一个逃犯啊，保罗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忠心一直到底。所以保罗在最后他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其实他很沉重的，很多人都离弃了，但他提醒提摩太啊，也提醒我们不要走偏啊。好，第五个就是腓立徒啊，那是提摩太后书2:17-18，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2:17-18，他跟徐弥来在这一点上一样的啊，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弥来和腓立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腓立徒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可爱，很讨人喜欢。所以这样子的人呢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喜欢有交际的手腕，很圆滑，就喜欢讨人喜欢，讲好听的话，容易谄媚人。他是跟徐弥来同工的，他偏离了真理，说复活已过，就败坏人心，如毒疮越来越大，所以你知道，我们如果要讨每一个人喜欢，我们就不能讨神的喜欢了，所以我们到底是要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从神来的称赞才是好的，从人来的称赞，不需要用，所以我们不要太在乎人的称赞，但我们的确要在乎神的称赞。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像腓立徒一样，话是很好听，但是却像毒疮越来越大，他偏离了真理，他不承认复活，因为他的心就是要讨人的喜欢，结果反而败坏人心。好，最后一个，第六个，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就是迪马，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4:1，提摩太后书4:1，好，提摩太后书4:10，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迪马的意思就是说属于人民的，换句话他也是一样，他走的路就是通达的道路，跟大家人的意思是怎么样，他就走人的道路，所以这是一个通达的道路。他贪爱现今的世界，保罗特别提到他贪爱现今的世界，这是一个对比。贪爱现今的世界是跟将来的国度是相对的，一个贪爱现今世界的人呢，将会失去将来的国度。所以保罗在这里很心痛，因为他已经来到了，他准备要殉道了，特别提到迪马。为什么他特别提到迪马？因为迪马是他的同工，迪马是保罗的同工，但是居然到现在呢，保罗要准备殉道，但他呢，他却往世界去了，他要失去了国度，这是保罗的心痛的地方。在哥罗西书4:1，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4:1，哥罗西书4:14，所亲爱的医生路加 和底马问你们安。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那时候保罗是在罗马，而且是在监狱里面，在他旁边有路加有底马，所以底马可以说那时候是跟保罗在一起的。但是保罗提到路加的时候，特别提到亲爱的医生路加，但提到底马，他没什么都没提。这是一个征兆，可能保罗已经知道他的灵不太对啊。好，还有腓利门，我们来看一下腓利门。提摩太后书的后面啊，提多书后面就是腓利门了啊。24节，腓利门书24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们安。这里又提到迪马，与他同工的马可。所以你看，迪马很可惜跟保罗有很好的关系，但是他现在贪爱现今的世界，失去将来的国度。保罗在前面2次哥罗西和腓利门提到马可的，提到底马的时候都没有称赞他的话，所以保罗可能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他的灵性有问题。到最后果然保罗要殉道的时候，这个人离开了，贪爱现今的世界。这些都是在当时保罗那个时代都是有名望的，这6个人都是有名望的，所以保罗提出来大家都知道的，否则的话你要读这个信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大家都知道，所以可能在基督教都是有名望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醒的，因为一个有名望的很容易影响别人的。所以保罗特别讲到说，这些人都走偏了路，所以他希望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我们要注意，在教会中呢，有幕后的教会可能就有这样的人，不要受他的影响，因为主的见证是在得胜者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脱离这些，与清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我再说，不是追求知识，乃是追求生命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让主借着环境，来破碎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在他的面前，特别在最后这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而且能够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没有任何的羞愧。我想我们4世纪就停在这个地方。